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就是这样。既然过去心不可得，过去事不可得，那你过去的因果在你这个当下这一世里面，那我嘛，我告诉各位，没有过去，我没讲，那时候没有过去。我原平幼稚园的时候参加舞蹈比赛第一名呢，哪没有过去，对吧？我每年还结婚生小孩，哪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怎么生小孩，对不对？是不是？美玲说，我过去要交二十几个男朋友了，哪没有过去？那二十几个男朋友跑哪里去了？确实有啊，是，是因为那个过去才呈现现在的你。所以过去同时存在是，过去真的没有了，幼稚园的你在哪里？我对于这个地方是透过一个看见才了解到这个。十年前我生病开完刀之后不知道怎么办，总是说养生的第一步就是到公园去运动，所以我就在我们家对面那个中正路那个公园802对面那个公园坐下来，气功练完了就坐下来。有一天看到一个幼稚园老师带了十几个他们那幼稚园那一班的人在那边郊游嘛，然后嘻嘻哈哈的 很快乐很高兴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突然间闪过一个念头，幼稚园的我在哪里？没有。然后我就闪过另外一个念头，十年后的我一定不是坐在椅子现在的，才了解到过去的不存在。 OK， 可是过去不存在是消失了，是不存在，可是为什么过去跟未来跟现在同时存在在这里？是从幼稚园开始，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怎么样，这一路几十年下来，所有你的经验的累积，所有你的成长过程，现在的这个我已经涵盖了我的过去，现在的我是过去的经验所呈现的，那我的未来是此刻的我，每一秒每一秒再延伸出去叫做我的未来。所以未来存在吗？没有。十年后呢？就是十年前的此刻的我，每一分每一秒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其实释迦牟尼佛也说得很好，就是这样子嘛，三个心都不可得，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他只是心念一转，你一转，即使如我们佛家所说，佛教所说的三者因果，因缘果报，所有的因果轮回，所有的因果业力业障，都可以在你当下这一念，以你的一念之转，是不是改变了？十年前的我得到了一场肝癌，是不是我过去这几十年活过来的成品长成果？所以代表我过去的生命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的一大堆的好的坏的一大堆的，不管了，反正才造成。所以我的过去是不是这样？ OK， 此刻的我那一念之转，让我的身体癌细胞不见，让我回到健康的身体，那过去所那些因造成的果已经都不见了，我是不是已经把过去都创造成为另外一个过去了？ 连过去都可以由当下来创造。这个就是我们赛斯心法在说怎么用那个时空回溯去治疗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就是我们都知道细胞是听我们的，细胞是相信我们的，而且很奇怪，我们可以对细胞说谎话，善意的谎言，我们可以欺骗细胞，我们可以善意的欺骗细胞，这叫时空回溯法。告诉自己的细胞里面的 DNA， 十年前的我没有癌症，我依然在医院看病、开刀、手术、接生，忙得很，快快乐乐的到国外旅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得过什么叫癌症，更不懂根本怎么样。创造十年前、几十年前的另外一个我，慢慢再回到当下来。哎，结果身体好起来，变健康了。你说这是奇迹吗？这没有奇迹啊，这是透过我们自然的创造所呈现的果，所以一点也不神奇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可以了解到，其实释迦牟尼佛说的跟赛斯说的是同一个真相，同一个真理，同一个宇宙真相，只是我们的佛教被我们所有的佛教界的这样子传到会有一些变化，这无可厚非。因为外来的宗教要生存，它必须入境随俗，它必须拜码头，它必须拜码头，所以它必须融入我们中土的儒释。那个儒家、道家的思想，道教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之后，慢慢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是它的主轴还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导里面，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被延伸出来，另外因人而异的一个现象。好，那不管，所以。整本这样子来说，就是其实很简单的《金刚经》，就第一个章节就把它说完了。它是有前提这的，它第一个章节已经把所有32个章节都讲完了，从第二章到32章里面讲了一大堆的东西，都在说一件事，就是无事可干，无有众生是如来所度的，就是说无众生可度。你没有病可以医啊，你本具健康，你没有病可以医，无众生可度。所以整部《金刚经》之所以这么可爱、这么迷人、这么吸引人，是大家都在这里面玩出了很多东西。很简单的啊，六祖慧能有没有？六祖慧能，你要不读书，你敢听一句诶？开悟什么？应无其住，二生其境。这是《金刚经》的第十份里面所说的“应无其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不要着相。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疾病而掉在那个相里面。其实我们要的是疾病底下的真相，而不是着在这个觉症上面跟他玩得不亦乐乎，那你终究只能够完成一半的工作。我们现代的医学只做对了一半，我们经常说我们是要靠赛斯心法来疗愈我们， 可是我也这样讲，我们不能否定当代的传统的医学带给我们的功能，因为它做了一半的事情，就是先把我们这一条命先稳住，之后后半段才是真正的开始。可是没有正统医学前半段给予我们的协助，我们说不定还没有办法进入下半段整个身心灵的探索。所以这人世间任何一个实相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都是我们真实的杰作。每一个实相都是我们最好的杰作，我们每一个身体都是我们最精美的雕刻作品。只是很奇怪，我们自己雕刻出来的，我们忘了这是我们的心血，忘了我们这是我们的最精辟的杰作，我们开始嫌弃它。32 minus， 对不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皮肤又不好，然后又不够高，然后鼻子又太塌，然后连镜子都不敢照。这就是我们人称之为无明。明明是我们的精心杰作，可是我们却嫌弃它，嫌弃的要死。为什么我这么糟糕？为什么父母亲把我生成这副德性？为什么我变成不敢见人？为什么碰到我见到人就躲到背后尴尬扭扭捏捏？为什么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明明这一个艺术品是你累积了几世才创造出来的杰作，精雕细琢出来的，哎，你还不满意？人真是难搞的要死。所以释迦牟尼我说，你都没啊，你都没东西，你不要执着在这个疾病上面。所以六祖慧能他才知道啊，应无其住的身体心，这句话的开悟，不要经过绝症的洗礼，你才因病入道，不用听这句话的话。因为听完了这句话的入道之后，他才能够说出另外一句话，叫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何处惹尘埃。就是你身体本具健康，你干嘛对身体那么紧张害怕恐惧没有自信？那明镜亦非台，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明镜台，你干嘛去吃药去擦，去擦它干嘛？无台可擦，无镜可抹，你没有一个病可以去化疗。这就是我们说的就近之道。整个他所说的用在健康上面，其实非常的清楚。整个金刚经大家以为那是在讲般若智慧，拿到生活上来用是多么好。台东的邝丽珍县长台风期间不是跑到欧洲去旅游，被打得要死，就回来被追得要命，记者都走走走走，就他无路可逃。有一次我看电视，他走楼梯，那个记者好不容易逮到他，哎，县长你对于这个事件走走走走走，他已经很烦了。他做一个动作看小抄，原来他抄了一句话，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着重在这个色身色相，你把没有当有，好， 如果你用音声求我，你用外在的声音在做外在的实相，执着在外在实相，想要得到智慧，那世人行邪道，那是无法入道，不能见如来。如来称之为开悟正道的智慧，我们说是一个开启一个我们真正的觉知智慧，就是我们真正的智慧。就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外相的话，你是没有智慧的，你是无法得到这个智慧，你无法得到一个观照智慧，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平等正觉的智慧，你无法进入正等正觉阿六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你不可能。他为什么会引用那个我不知道啊，可是他现在为什么被弹劾？因为他所学不精，他看小抄看错了。若以音声见我，不是来音声求我。然后他第一句话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然后他看得太紧张了，没有证据面对，所以他现在被监察院弹劾了。所以你看《金刚经》多好用，当我们在苦恼、在烦恼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当小抄。所以《金刚经》到最后他说一句话：“说法者，无法可说。”